在上一集中，易中天教授为我们分析了礼乐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周人总结了殷商灭亡的教训，为了保住战国，从而提出了自己的一套治国思想，易中天教授称之为以人为本。这与我们今天所提倡的以人为本是有区别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治国思想与后世盛行2000多年的礼乐制度有什么关系？究竟什么是礼乐制度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第五部《前因后果》第三集《新文化与新制度》，敬请关注。
周人的这个以人为本，就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这个文化呢，是不同于夏文化和商文化的。我们平时说夏商周，夏商周，一般的人都理解为三个不同的朝代，其实它也是三个不同的民族创造的三种不同的文化。夏文化呢，信天命，叫做夏道遵命。为什么信天命呢？因为那个时候科学技术不发达呀，他不知道这个怎么突然就刮风了，突然就下雨了，突然就打雷了，突然就地震了，他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他只能信天命。所以他下人的态度也是敬鬼视神而远之，也是敬鬼神而远之。他为什么要敬？他害怕。他为什么要远？惹不起躲得起吗？周文化的特点呢，它也是敬鬼神而远之，敬鬼视神而远之，但它不是躲，它是想通了。天不可信，天命弥长。天不可信，可信的就是人。天命无常，有常的就是德。他想通了。而殷商呢，他是重鬼神，拿鬼神来吓唬，因为他的统治他觉得有危机，他自己没有底，所以他要利用鬼神来吓唬被统治者，给自己壮胆。所以夏商周啊，它是三种不同的文化。因此礼乐它首先是一种文化，然后才是一种制度，我们合起来称之为礼乐文化与礼乐制度。因此礼乐文化和礼乐制度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它的第二条就是以德治国。而圣人崇拜的刚好是从以人为本到以德治国的中介，因为圣人是人，以人为本，圣人有德，以德治国，一个圣人就把以人为本和以德治国连起来了。现在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周人为什么要以德治国呢？两个原因，第一是殷商的教训，第二个原因是统治的需要。据尚书太史，周武王发纣的时候，他开了一个誓师大会，也是一个动员大会。周武王在这个大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说，就是太史。但这个太史呢，这个是不是周武王真说的，还是有问题，但是可以代表周人的观点。周武王怎么说呢？
各位壮士，今天我们要出征去讨伐纣王。纣王虽然有将士几万，但是他们不是一条心。我虽然只有你们几个人，但是咱们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
报圣明，胜利，胜利。
而且这周公他们认为，殷纣王灭亡就是不把人当人，不把人当人就是失德， 我们要把人当人，这就是有德。德就是德，就在中国古代啊，道德的德就是得到的德，它是一个概念。周人以道德得天下，就得以道德治天下，所以他必须以德治国。问题在于德这个东西啊，他看不见摸不着，这个以德治国怎么治啊？治国是实实在在的事情，所以他必须有辅助手段，他必须有支撑点。这个支撑点是什么呢？礼乐。
易中天教授认为，周人提出了以人为本和以德治国的理念，而这只是思想层面的内容，在现实中还需要具体的实施方案，这就是礼乐制度。礼乐制度对于中国古代社会至关重要，历史学家在描述社会混乱时常常会使用礼坏乐崩这样的词汇，可见礼和乐关系着社会的稳定。那么礼乐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呢？它与现实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关系？
礼的作用是维持秩序，礼的核心概念就是秩序。社会要有序，没序就叫乱。怎么样有序？靠礼。这样说还是很抽象，我们举一个例子好吧，举一个咱们中国人都比较熟悉但不一定弄得很明白的例子，就是五福。五福大家知道吧？谁都知道，除了五福不是亲戚，那五福是什么？为什么除了五福就不是亲戚？五福啊，是一种制度。什么制度呢？丧葬制度。准确的说就是丧服的制度。说的再明白一点，就是你家里死了人，你穿什么衣服，这个叫五服。为什么叫五服呢？因为它有五个等级。哪五个等级呢？斩炊、资炊、大公、小公、司马。大家看这个字幕上，斩炊两个字是斩衰，那这个衰要念催。资催两个字打出来的字是齐衰，那要念资催。这五个等级有什么区别呢？三大区别。第一是布料不同，第二是做工不同，第三是时间不同。首先我们要搞清楚，这五个等级的丧服都是麻布啊，你不能穿绸缎啊，要表示哀悼啊，要穿的差一点。都是麻布，但是麻布呢有生的有熟的。斩炊是生麻布，斩炊是粗麻布。斩炊在做的时候不能用剪刀绞，要用刀砍，那不是要裁吗？裁的时候刀砍叫斩，斩下来以后呢就稀稀绿绿的吧，而且不能缝边儿，就得把那个碎碎子都留出来，就像我们现在穿的很酷的牛仔裤一样，那裤脚都是在上面再挖个洞啊，对吧？那在现在就叫酷，对吧？当时就叫苦啊，不是酷是苦，表示最悲痛，悲痛的不得了。这是第一等，叫斩炊。第二等叫资炊，那资写是齐，它的特点是什么呢？熟麻布， 从资吹开始就改熟麻布了。啊，以下四等都是熟麻布，但是粗，很粗，用剪刀角缝边，因为缝边所以叫资吹。那么资吹大工小工丝麻都是熟麻布，都剪裁都缝边，区别在哪儿呢？资吹是粗麻布，大工是比较粗的麻布，小工是比较细的麻布，丝麻是细麻布。就丝麻的面料最好是又熟又细，所以叫丝麻。丝麻本身就是细麻布的意思。从这里可以看出什么呢？就是穿的越差就表示越苦，就表示越悲痛。所以他的第一级呢，就是要给最轻最轻的人。那么这个五个等级他怎么穿呢？是这么一个规定，斩吹是臣为君，君死了做臣的穿斩吹，子为父，父亲死了做儿子的穿斩吹，妻为夫，老公死了老婆穿斩吹。还有一个特例回头再说，四种人先说三种。还有一个特例，扶桑的时间最长三年，实际25个月。就古人的数字啊，要记住啊，我们古人数字往往是有水分的啊。号称三年，实际25个月，24个月就是两年嘛，25个月就三年了，就三年之丧实际上就是25个月。资吹第二等呢，是父亲死了以后，母亲去世，儿子穿三年；妻子去世，丈夫穿一年；祖父母去世，孙子孙女穿5个月；曾祖父母去世，曾孙曾孙女穿3个月。等级吧，这资吹第二等啊。第三等大公，堂兄弟姐妹，已经嫁出去的自己的姐妹，已经嫁出去的自己的姑姑，丈夫的祖父母等等，穿多长时间呢？9个月，这叫大公。小公呢，外祖父母，就是姥姥姥爷死了，外孙外孙女穿；舅舅死了，姨死了，穿5个月。丝麻是哪些人穿的？高祖父母死了，岳父岳母死了，外甥死了，外孙死了，女婿死了，穿丝麻3个月。这就是五服。
我们常常听到的五服制度，就是以丧服来表示亲属之间血缘关系的远近和尊卑关系的一套制度。所谓初五服，就是指在葬礼上没有穿丧服的义务，从而在伦理观念上已经不是亲属关系了。五服制度奉行几千年，对后世中国特别是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影响深远。那么这样一套繁琐严格的制度，如果它只是针对于丧葬习俗的话，它怎么能够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呢？五服制度的真正用途到底是什么呢？
这五服是用来干什么的呢？区别，把不同的人区别开来，按照等级区别开来。这种区别可以总结为12个字，就是别内外，定亲疏，序长幼，名贵贱。首先是区别内外，何为内，何为外？父系为内，母系为外。 所以父系的这边的兄弟叫什么？堂兄弟，就你叔叔的、你伯伯的儿子，你得叫堂兄弟。堂是什么？厅堂啊，家里面。舅舅的孩子、姨的孩子，咱叫什么？表兄弟。表什么？外面。姑表亲还是姨表亲？姑表亲。为什么？姑是爸爸这边的人，姨是妈妈那边的人，所以姑表比姨表亲。定亲书嘛。那现在我来问舅舅、姑父、姨父哪个亲？哎，难住了。舅舅亲。不是，我这现在都亲了啊。我说是古时候。咱说的是古时候。为什么舅舅？舅舅是同姓，跟谁同姓？跟妈妈同姓。姑父、姨父是别的姓啊，跟爸爸也不同姓，跟妈妈也不同姓啊，知道吧？所以舅老爷这面子是一等的。那么第二等面子呢？姑父，因为这夫妻两个当中有一个是同姓，是跟父亲同姓，对不对？姑姑跟父亲同姓嘛。姨父呢？第三，为什么呢？姨是跟妈妈同姓，姨父呢跟谁都不同姓，所以是舅父、姑父、姨父这么排。所以在中国古代这个家族当中，舅老爷来了还是蛮有面子的。所以家里有的什么事儿决定不了，以后把舅舅请来，娘舅娘舅嘛，娘舅他跟娘是一个。那么我又问一个问题，舅老爷和姑奶奶谁的面子大？对，姑奶奶。你别看着舅舅是男的，姑姑是女的，姑姑是跟父亲同姓的，所以这些亲戚当中面子最大的是姑奶奶。所以我们说一个女人厉害就叫她姑奶奶。那现在我们都独生子女，你生一个女儿小姑奶奶可了不得了啊！你去看读《红楼梦》啊，是不是啊？贾母坐在当中，这边几个丫头是吧，有个小姐啊，什么迎春啊、探春啊、惜春啊，是吧？黛玉啊、宝钗啊，是怎么着的？坐着。王熙凤啊，什么李纨那些人怎么着？站着。啊，这姑娘就面子就大了。啊，这《红楼梦》里面有句话嘛，姑娘是娇客。啊，那面子大着呢。这中国就是麻烦啊。别内外定亲书。第二个作用是什么呢？续长幼名贵贱。就是必须长幼有序。你比方说父亲死了，儿子穿什么？斩催三年，而且还必须做两件事。第一个是要在腰上扎一根带子，表示什么呢？太悲痛了，吃不下饭，饿的裤子提不起来了。这杵根棍儿叫哭丧棍儿，什么意思呢？站都站不起来。那么儿子死了，父亲呢？他就不享受这个待遇，他就不能享受斩催的待遇。长幼有序啊。续长幼的目的是什么呢？名贵贱。贵贱什么标准呢？ 君尊臣卑。君主死了，做臣子的服斩催，父尊子卑，父亲死了，做儿子的服斩催，男尊女卑，父亲死了，儿子穿斩催25个月，服丧3年，母亲死了，看情况，母亲死了，父亲还在，支催1年，父亲不在，支催3年。续长幼，名贵贱，这是什么？这就是礼。所以我们看所谓礼，它的核心关键内容是什么呢？两个字，等级。所谓礼乐制度，首先是一种等级制度。儒家思想里面最糟糕的东西就是这个等级制度，强调人与人是不平等的，这是儒家和墨家的一个重大分歧。墨家是主张人人平等，所以墨子讲兼爱，讲无差别的爱，讲对所有人同样的爱，而儒家讲仁爱，讲有差别的爱，有等级的爱。等级制度，这个等级就叫做伦。伦这个字的概念就是秩序。阐述这个等级制度，这个秩序制度的原理就叫伦理。表现伦理法则的就叫礼法。表现伦理法则的制度就叫礼制。表现伦理原则的情感就叫仁爱。这就是礼乐制度的礼，也就是儒家的核心思想。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人人生而平等，人本来是平等的，都是人嘛。所谓以人为本，你就是应该把所有的人都看作人，看着同样的人才是以人为本。你怎么在人当中又分三六九等呢？谁又愿意做人下人呢？谁又愿意被上面有人压着盖着受压迫呢？这是不符合人的本性的。所以在这样一种等级制度下生活呢，是不爽的，是不会快乐的，这样一个制度是维持不下去的。这一点周公看到了，他就用了另一个手段来做弥补，这个手段就是乐。
五服制度不仅只是一种丧葬礼仪，更重要的，它是中国古代社会伦理等级的一把标尺。五服制度虽然由周人首创，但经后世儒家发扬光大，成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因为不平等的礼法会让社会产生不稳定，所以礼法的创立者周公同时创立了配套的乐文化。那么乐文化的内涵是什么？乐又如何能够弥补等级制度所带来的不公平呢？
乐这个字有两个读音，一个是音乐的乐，一个是快乐的乐。这个两个概念在中国古代呢是通的，就音乐就是使人快乐的，快乐就是像音乐一样的。 那么周公还有后来的儒家就告诉我们，我们这个社会应该怎么样呢？应该像音乐一样。如果我们的社会像音乐一样，我们不是很快乐吗？那么请问音乐有什么特点呢？音乐是由乐音构成的，音乐的基本元素就是乐音。什么叫乐音？哆瑞咪发嗦拉西哆，这就是乐音。那么乐音有什么特点呢？乐音的特点它就是有区别。哆瑞咪发嗦拉西哆一样吗？乐音有什么区别呢？四个区别。第一个叫音高，哆瑞咪发嗦拉西哆，哆最高，哆最低，对不对？为什么有高低？振动频率不一样。比方说中央 C， 什么叫中央 C？ 就是五线谱高音谱表和低音谱表当中的那个音，叫中央 C。它的振动频率是每秒260次，比中央 C 高一个八度都，它的振动频率是每秒520次，刚好一倍。哆瑞咪发嗦哆西哆，这音高的不同。第二，音长，一个乐曲当中音不可能同样长，哆哆音高一样，音长不一样，这第二个区别。第三个区别，音强，哆哆强弱不一样。第四个区别，音色，小提琴拉出来的，二胡拉出来的，钢琴弹出来的，同样哆来咪发嗦西哆，它不一样，这叫音色。音高、音长、音强、音色，四大不同。所以乐音是不同的，乐音是有区别的，但是组织在一起是很好听的，很快乐的，这叫什么呢？和谐。和谐是什么意思？多样统一，它必须首先是多样的，一样的不叫和谐，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这没法听，它肯定是不一样的，是吧？拉嗦发咪瑞哆啊，有一点区别，它也不对，它也不是音乐，因为音乐除了这个旋律以外，它还要有节奏。我们把拉嗦发咪瑞哆节奏改一下，改成拉嗦拉发咪瑞，这音乐了。什么啊？这哪个音乐啊？二泉音乐啊？人生的长叹嘛，唉，拉嗦拉发咪瑞，唉，多样统一嘛。所以乐呢，它能够调节由于等级秩序带来人的不愉快。这就是礼乐制度的一个基本原理啊。那这个原理好像没问题啊。问题是能行吗？能。为什么能呢？因为音乐啊有三大功能。第一个功能叫宣泄功能。就一个人要是心情不舒畅，音乐能让你舒畅。不相信诸位哪天不痛快了，黄土高坡喊一嗓子，那就快乐了，他就宣泄了。第一个功能。第二个功能，调节功能。就音乐能调节人的情绪。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就当过妈妈的都知道，那小孩呢，咿咿呀呀的哭的时候，让妈妈给你唱歌，你把他抱过来拍一拍， 啊，他不睡觉在摇篮里闹，唱摇篮曲。摇着摇着，哼着哼着，他慢慢就安静下来了。德国的这个艺术史学家格罗塞在他的《艺术的起源》里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白人探险家到欧洲去，不守当地人的规矩。跟当地人有一个禁忌，就是有一种东西是不能吃的，叫异贝。这异贝是不能吃的。当地人迷信说吃了异贝呢就会有台风。那这白人他不信这套，吃了。结果他的一个土著向导吓得睡不着，晚上睡不着怎么办，他就唱歌。那怎么唱呢，他说为什么要吃那异贝呢，那魔鬼的风暴可就要来了，为什么要吃异贝呢。这个探险家的记录是，这个土著唱着这个之歌直到睡熟。它有调节功能。音乐的第三个功能呢，情感传达功能。音乐是可以传达情感。不但音乐，所有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有情感传达的功能。那我有一首歌大家都很熟悉，夜深沉望星空，我在寻找一颗星，它是那么明亮，它是那么晶莹，它是我日夜思念的眼睛，我看见了你啊，你也看见了我。情感传达。所以音乐它能够起到一种什么作用呢，把大家的情感统一起来。我们去听席勒作词贝多芬作曲的欢乐颂。欢乐女神圣洁美丽，灿烂光芒照大地，我们大家满怀激情来到了你的圣殿里，你的光芒能使人们消除一切分歧。这你的光芒能使人们消除一切分歧，是欢乐女神的功能，是音乐的功能。如果我们大家在一起来唱这个欢乐颂的时候，我们就真是觉得我们分歧都没有了，人与人之间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就凝聚起来了。这样一个作用在儒家的经典《礼记》《乐记》里面有三个字来概括，叫做乐统同，就乐就是使大家相同的，那么礼呢，礼变异，利是区别大家的，又有区别又有统一，又有多样又有统一，就和谐啊。所以在周公设计的这个礼乐制度里面，礼和乐啊是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像什么呢，像太极图当中的阴阳二鱼，我们去看那个大太极图，它阴阳二鱼是交错在一起，然后在一个圆里面旋转，同一个圆心。这个圆心是什么呢，以德治国。所以礼乐制度是什么呢，就是以德治国，礼乐来辅助，一个核心，两个支撑点，这就是礼乐制度。礼记乐记说，礼乐皆德，谓之有德，德者德也。这礼如果在礼和乐两个方面都做得很好，都能够得到，那就是有道德，有道德就能得人心，得人心就能得天下。 这就是周公的设计。当然我想恐怕也不是周公一个人吧，应该说是以周公为代表的周人的一个精密的设计。这个设计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以周公为代表的周人思想已经非常的成熟了。如果不是有很成熟的智慧，是设计不出这个制度来的。这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为什么会产生百家争鸣这样一个文化现象的第一个原因，心智的成熟。春秋战国时期有先秦诸子争鸣有三个原因，这是第一个。但是我们同时也会产生一个问题，设计的如此精巧的一个制度，在实行了几百年之后，为什么会面临崩溃呢？我们下一集来回答。